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二表妹遇车祸，医生判断只能活两个小时，全家人念九字真言，表妹奇迹生还。医生惊讶到怀疑是诈尸。小表妹念真言，几十年的眼疾不治自愈。来听听两位表妹的故事。2005年正月，我和姐姐去农村看望姨妈一家，给姨妈、二表妹和小表妹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了二表妹真相光盘。几年后，一个雨夜下班回家，二表妹走到一个厂子的门口时，被后面疾驶过来的车给撞了。他瞬间想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肇事司机逃走了。厂子里的人看到后报了警，救护车把二表妹拉去医院，医生说没有抢救价值了，准备后事吧。二妹夫赶紧通知家人，并哀求医生给抢救，医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把二表妹推进了手术室，并做了开颅手术。医生把二表妹的头盖骨揭开一看，里面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缝合，把二表妹送进了 ICU。 医生说只能活两个小时，告诉家人准备后事。姨妈和表弟、小表妹们赶到时，刚好看到二表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姨妈他们心里知道，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二表妹。一家人静念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救二表妹。奇迹真的出现了，二表妹不但没死，第二天醒过来了，能说话了。医生又惊讶又害怕，认为二表妹是不是诈尸了，就试探着和二表妹说话，问她家里的事。二表妹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医生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把二表妹夫叫来核实。二表妹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十天左右就基本正常了。全家人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感恩师父救了二表妹。小表妹从小就有眼疾，右眼斜视，就是俗称的斜愣眼儿，一直很自卑， 他性格内向，怕人，不敢正视别人。几十年中，小表妹一直都是用头发帘遮住眼部，小心翼翼地怕别人看到。初得大法那年，小表妹转法轮一遍还没有看完，但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出现了。一天晚上，小表妹睡觉的时候，似梦非梦中，一只大手抓住她的头顶，一只手使劲地抠她的右眼珠子，整个眼球被揪出来，一松手又弹回去，揪出来又弹回去，反复地揪，重复了多次。小表妹说，她自己感觉惊心动魄，有点怕，有点懵。惊醒之后，她喊醒了熟睡的姨妈，讲述了梦里发生的事，便又睡下了。神奇的是，第二天早上洗脸时，小表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眼睛正常了，转动眼珠，右眼不再向旁边乱滚了。小表妹激动地喊着，我不斜视了。又一遍遍地观察，给我姨妈一遍一遍地演示，喊着，我多年的眼疾好了，我不斜视了，我再也不是斜楞眼了，是慈悲的师父，是法轮大法治好了我30多年的眼疾。不久以后，小表妹早上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溜达，看哪有贴招聘广告的，一路走一路看，看见道路对面玻璃窗上有广告纸，她左右看看，没有机动车，便骑着自行车转过去。可就在刚刚转过去的一瞬间，敌人带自行车就在一辆轿车的机箱盖上了，他当时意识到是被撞了，心里只有一念，我没事儿，心里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表妹的自行车架子变形了，车圈也瓢了，人却完全没事，只是脚擦破一点皮。小表妹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感恩师尊慈悲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她的婆婆极端自私，私吞了她跟丈夫的结婚礼金，又趁着她孩子出生大捞一笔。她跟婆婆结怨18年，后来她的一个转变竟然也改变了婆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的婆婆是个极端自私、个性狭隘的人。她一看到自己的女儿不如自己的意，就会扔一条绳子让女儿去上吊。婆婆还会拿着砍刀追公公。她带着敌意看人，怀疑别人在议论她什么，每天都焦虑、烦躁不安。对她自己的婆婆，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后来婆婆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傻子，因为婆婆需要找人帮忙干农活，
而傻子女婿操控起来方便，然后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骗子，因为婆婆要钱，那骗子说她有很多的钱财。婆婆还逼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弱不禁风的男子，因为婆婆想攀龙附凤，那男方有个远方的亲戚做大官。就这样，婆婆还是不依不饶，要女儿们给她买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没有得到，婆婆就在女儿家中哭天喊地的闹。后来我跟丈夫结婚，婆婆居然私吞了我们结婚半久的礼金，然后给自己买金耳环。婆婆还把她自己的巨额债务推给我跟丈夫，要求丈夫每月给她40元的赡养费。那时我丈夫的工资才几十元。后来我怀孕了，经常呕吐不止，出现了妊娠反应，又出鼻血。但我回到婆家，婆婆却无动于衷，她只关心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还告诫我跟丈夫，如果是女孩，赶快走人。孩子出生后，婆婆把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亲友送来的东西，婆婆卖的卖，吃的吃，用的用，借机大捞一笔，只剩下婴儿的衣物给我。我气愤地对丈夫说，这哪是我坐月子，分明是你妈在坐月子。孝顺的丈夫无言以对。这时我决定不再跟婆婆同桌吃饭，不再跟她说话，我对婆婆厌恶至极。有一次正月十五，我和丈夫有事外出，下午1点多回到家，只见婆婆翘着二郎腿等着我们回来烧饭。我心想，奇怪，婆婆今天怎么没下馆子？以前婆婆来家里做客，到点没饭吃就下馆子。这时我才想起今天过节，馆子店都关门了。还有一年正月，我跟丈夫请亲朋好友吃饭，没叫婆婆。婆婆知道了，又哭又闹，一会儿拿绳子要上吊，一会儿又要跳井自杀，扬言要和我丈夫断绝母子关系。我丈夫带着孩子向婆婆下跪赔礼道歉，婆婆这才罢休。我和丈夫关系本来很融洽，但自从我怀孕，婆婆就经常挑拨丈夫同我吵架。后来丈夫只要从婆婆家回来就跟我吵，我知道婆婆又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我气得要和丈夫离婚，我要摆脱这可恶的婆婆。孝顺的丈夫为难极了，他向我哭诉婆婆一生遭遇的苦难，要我原谅婆婆。原来婆婆童年时家里的财产全被共产党抢走，婆婆的父亲被枪毙，婆婆年纪小就去讨饭给家人吃，为了填饱肚子，婆婆吃过猪食。长大结婚了，婆婆又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公公为了自保从不安慰关心婆婆，婆婆因此自杀了好几次，从此怨恨公公。后来婆婆有了孩子，有一天婆婆最心爱的孩子得了重病，但婆婆出身不好，不能请假送孩子去医院，心爱的孩子就这样死了，婆婆因此疯了。过了很长时间，婆婆才恢复。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公公突然遭到诬陷被抓，婆婆受到了刺激，精神病复发，又得了重病，没钱医治的婆婆只能等死。幸好后来遇到了一个土郎中，挖草药治好了婆婆的病。虽然知道了婆婆的遭遇，但仍然难以消减婆婆对我造成的伤害，我依旧觉得我要以牙还牙，绝不妥协。就这样，我跟婆婆针锋相对持续了18年，关系越来越糟。后来我跟丈夫的关系也搞得很僵，我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Thank you.
就在这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段时间后，我郑重地向丈夫宣布，从今往后，我会真心实意地孝敬婆婆。丈夫一听，高兴极了，说：我这封箱的老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咦，奇怪，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呀？我说：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要求修炼人对他人要真诚、善良、宽容，何况你妈还是我婆婆。丈夫一听就说：只要你对我妈好，以后我就不管你练法轮功了。在这之前，丈夫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反对我修大法。我亲自把婆婆跟公公接来小住，我准备丰盛的饭菜，看着他们吃，帮他们买衣帽鞋袜，我把自己的金银首饰送给婆婆。公婆回家后，我就买日常用品给他们送过去。换季了，我就去帮公婆晾晒洗涤。一天，我看到婆婆睡的床不太舒服，回家后，我就去买席梦思名床，然后送给婆婆。看公婆吃水困难，我就花钱请人挑水。公婆走亲戚，我准备好礼品，让公婆带上。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婆婆与公公，丈夫看在眼里，感动地说：我何德何能，竟然娶了你这样孝敬公婆的媳妇，真心地感谢你。我说：要谢，那就谢谢我师父吧。婆婆见我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并不领情，她还是冷冷地对我，怀疑我有所企图。我就告诉婆婆，因为我练法轮功了，我知道做人不是为了争，为了抢，要积德行善。我还给公婆讲法轮功真相，但婆婆对我，对大法还是将信将疑。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够。有一年元月，婆婆旧病发作，卧床不起。我知道后，冒着天寒地冻，我打一辆车接婆婆去医院。往婆婆家一路上，车滑路堵，我不时下车铲雪敲冰块，一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3小时。这一次婆婆感动了，婆婆真心地说：今天把你累到了。我告诉婆婆，我是练大法才这样对你的，还要婆婆别听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然后我给了婆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婆婆接过护身符说：共产党坏，我是深有体会，法轮功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你自从练了法轮功变得对我们这么好，就知道这功是好的。那天晚上，婆婆诚心念了一晚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没吃药。第二天婆婆竟然下床扫地，之后婆婆再也不摆架子了，抢着做家务活。我笑着说：婆婆变了。婆婆说：还不是跟你学的。没想到我跟婆婆这18年来的恩怨，因为我修了大法，冰释前嫌，我跟婆婆成了无话不谈的母女。我告诉婆婆善恶有报，劝婆婆放下恩怨，原谅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渐渐的，婆婆也明白了，并且说：是呀，人确实不能做坏事，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好下场，他们家还像过去一样穷，后代都没有出息，哪像我们家儿孙个个都有出息。现在村上的人又开始妒忌我了，看样子我是应该原谅他们。我也劝婆婆原谅公公，劝她多想想公公他们的好处。我说：像我多好，不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整天都快乐。婆婆说：那我做不到，因为你是修炼人。前年下半年，婆婆旧病复发，我和丈夫把她接来住医院医治，精心照顾她半个月。没想到丈夫让婆婆拿出500元补交医药费，婆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摔盆子摔碗。其实我们已经付了几千元的医药费，婆婆付的500元 还是我们在医院给婆婆的。当时我很生气，这老太太真不知好歹，几个儿女都没来照顾你，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你不但不感谢，还冲我发脾气。不过最终我还是忍住没发作。可丈夫看不过眼，婆婆走后，丈夫劝我不要计较。我说你放心，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因为我是修炼人，是有标准的。后来婆婆不理我，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从前，但我一样关心她。到了年底，我跟先生把婆婆接来家里过年，我劝婆婆要改改坏脾气，不然会损害自己的身体。我劝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回婆婆感动地说，只有你讲话我愿意听，你批评我我能接受，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为我好。好吧，为了我的身体，我改改我的脾气。有一天，婆婆满面笑容跟我唠嗑，前几天我拿些钱去看了村子上的一个得癌症的人，她老公以前批斗过我，她家的人看到我很感动。邻居过年送给婆婆东西，婆婆也不白得，想办法拿些东西回给邻居，不去占别人的便宜。婆婆说，我想开好多，心情好许多。后来婆家的晚辈们看着我如此孝敬公婆，个个不甘示弱。大伯也学着我们，给婆婆打洗脸水，帮婆婆剪指甲。大嫂也陪婆婆说些贴心话，帮婆婆做鞋子。孙子辈更不甘落后，经常带着公公婆婆去旅游。现在婆婆经常笑得合不拢嘴，常常对女儿们说，村上的人没有哪个有我开心，看我儿媳妇和孙媳妇对我多好啊，没想到我苦了大半辈子，到老了这么享福。婆婆的女儿们说，现在我们家这么和睦兴旺，多亏嫂子练法轮功，她包容了我们多少不好呀，要不是她告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身体也没这么健康。婆婆说，是呀，你们也得学学你嫂子。看着婆婆身心的巨大变化，我真是感慨万千。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作者明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杰，合肥市江淮车辆制造厂职工，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青年标兵，曾三次被送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2003年，王洪杰被洗脑班转送到安徽省第四医院，即安徽省合肥市精神病院，被毒针药物长期毒害，腿被衣襟打断，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七年之久。2010年由家人接回家时，已经神志失常，头脑不清，不能自理，于2018年10月含冤离世，终年65岁。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李春莲女士2022年6月16日在法轮功学员陈俊的家中被江夏区执访派出所警察绑架。李春莲、陈俊被劫持到武汉市万吉精神病院关押迫害。2022年10月初，家属去探望时，发现他人很消瘦，已经不认识家人了。家属强烈要求放人，万吉精神病院推给执访派出所，派出所的离姓警察说，再过一周，等中共两会结束后才放人。后来经家人营救，李春莲在被精神病院迫害了八个月后，于2023年4月8日被家人接回家，2024年11月11日离世。李春莲在被绑架之前身体非常健康，他的离世与万吉精神病院对他进行的药物迫害有直接关系。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对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惯用的手段之一是以精神病名义将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实质上是折磨，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野蛮灌食，捆绑殴打，坐铁椅子等等。其中最为广泛采用的是毒针，受害者的痛苦外人难以想象，很多人因此真的精神失常或者死亡。目前突破封锁了解到的被精神病院公安医院药物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59人。前苏联共产党头目赫鲁晓夫有句名言，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所以在前苏联，很多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社会异己分子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关进由警察管制的精神病院实施精神迫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被精神病的由来。作为苏共的衣钵传承者，中共也同样采取了被精神病的手法来对待意见人士和他们认为是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政权的人，而且手段更加残酷。中共从60年代就开始了被精神病的做法，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开始达到了高峰。在全国各地，一些坚持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说成是精神病而施以精神摧残。据追查国际2003年4月的不完全统计，近五年的时间，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这一数字已远超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对前苏联做出的调查数字。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直延续到20多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的人数也已远超当年的数字。除了在监狱、洗脑班等处实施精神迫害之外，中共还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和正规精神病学诊断的情况下，将法轮功学员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施以精神摧残，使得本来是治病救人的医院沦落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帮凶。在精神病院，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被施以电刑及长时间捆绑等虐待，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大批学员被迫害得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瘫痪，丧失记忆，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甚至死亡。还有很多学员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有的十几年仍不让出院，或者被来回多次关押，有学员多达20多次。许多人被反复监禁于监狱、洗脑班与精神病院之间。即使在名义上，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精神卫生法出台的2012年之后，法轮功学员被精神病的情况仍在继续。明慧网上每年都有报道。全国所有的精神病医院都涉嫌参与迫害。据追查国际2004年发布的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调查报告，截止到2003年的不完全统计，在15个省的100多家精神病医院抽样调查中， 83% 的精神病医院明确承认收治过法轮功修炼者，而那些声称没有收治过的医院，经查证是在撒谎掩盖。例如邯郸市精神病院一口否认，然而法轮功学员杨宝春就被关在该院2年多。杨宝春案是令外界极为关注的案例之一。在民慧网中可以看到众多精神病院参与迫害的案例，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由于信息的极度封锁，民慧网和追查国际给出的案例都只是冰山一角。为了方便实施迫害，公安还将自办的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安康医院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相关报道见民慧网文章，题目是安康医院鲜为人知的魔窟。本篇只介绍隶属卫生部和民政部的精神病院。收治以及出院的标准是是否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或是因为坚持修炼，被各地610伙同公安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单位等部门强行绑架到精神病院，或是因为在监狱、洗脑班等黑窝仍然没能转化，被强行转送到精神病院。当局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通过更为严酷的精神摧残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精神病院则不顾医学伦理，一律无条件接收。如苏州太仓市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学员的病历上就赫然写着，因对法轮功坚信不疑，被公安机关强制入院，病况思想清晰无异常。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了精神病院的收治标准必须满足重症和具有威胁性。然而各精神病院仍然罔顾法轮功学员和这两条标准完全不符的事实，照样收治他们。虽然很多医务工作者都已执行上面的命令来搪塞，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而医院所谓的治疗目的及效果均是以放弃信仰为标准，很多医院不经任何检查就鉴定为精神病而开始逼迫吃药。有的医院虽然认定精神无异常，仍然强制治疗。如上述苏州太仓市的精神病院，已在病历上明确写着思路清晰无异常，仍然强制打针吃药。另据一些受害人表述，如果坚持说修炼法轮功，医生就会加大药量或采用电击，逼迫说不练了，以期达到所谓的治愈效果。而表态放弃修炼也是能够出院的必要条件。有大量案例支持这些说法。如徐州精神病院将法轮功学员强行捆绑在病床上打针灌药，超剂量注射不知名的针剂， 人立刻就昏死过去。药物发作时，学员们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苦、疼痛，在地上打滚、惨叫、猛烈撞墙。学员事后问医务人员，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没病的人打针灌药时，他们面带羞愧地说，没办法，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要工作，只有服从领导。并说，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对于坚持练功的学员，他们加大药量迫害。有一位学员被连续高剂量的打了40多天针，完全失去记忆。停药后虽然慢慢恢复，但记忆力大大减退。他们还施用电针，把人摁倒，在头上接几个电极，电钮一按，人就被击死几个小时。醒来20分钟前，几个恶徒引学员说话，先说家常事或乱扯，再引学员骂师父。学员说，师父好，师父我不能骂，不能骂。又如安徽建工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吴小华，2001年被关押到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五病区的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注射药物，多次呈大字形绑在床上电针、电麻，连续数天，每天电针刺入太阳穴，都会造成全身神经收缩、疼痛、毛孔倒立，头发像玻璃头皮一样难受。电麻比电针的电流大很多，脑中出现蓝绿色恐怖图形，很怪异的像风声的嘶叫，异常恐怖。主治医生李婉说，你不配合就给你加大电量，并告诉他只要写不练功的保证，马上就可以回家。半年后，李婉亲口告诉吴小华，你确实没有精神病。而当吴小华问他为什么要给自己食用精神病药物时，李婉说，是上面直接管的，命令给药，药量也是他们定，命令你必须吃。平度市精神病院给法轮功学员吃药打针，有时电针不准练功，要求放弃修炼。公安逼迫学员写揭批材料，说写了就出院，不写就不准出院。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赵香梅被从劳教所转到湘潭市第五医院即精神病院，手铐脚镣关押6年多，释放条件是交医疗费，不练法轮功，表态放弃修炼就可以出院，说明当局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是正常的，否则的话，让精神病人去做保证，既不合逻辑也不合常识，这只能证明当局是把法轮功学员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折磨逼迫他们。滥施精神病治疗及其后果。中共为了唆使各地采用精神病治疗手法残害法轮功学员，下达了具体的指令和要求，如在其下发的樊某教内部参考资料有关转化的实施方法中写着，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这一反人性的指令使得各精神病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精神病院普遍采用了强迫灌食、注射药物、电休克等手段，频繁使用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这些药物对一个精神正常人的后遗症非常严重，许多学员遭受巨大的中毒性反应，比如失去记忆、严重头疼、精神恍惚、极端虚弱、无法控制的震颤、恶心、呕吐、失去知觉。药物超过正常用药量的很多倍使用，因而经常造成毁灭和不可逆的后果。各种方式综合使用，导致致死、 致残者不计其数，有些学员被迫害的真的疯了。明慧网上有大量致残致疯的案例，如湖北法轮功学员刘小莲，2006年被赤壁市普访精神病院使用高压电击电针4个小时，注射灌食药物，一天一夜掉注毒药水10斤，导致全身发黑，与黑人没什么两样，最后竟然不能说话，成了哑巴。昌乐卫生学校青年教师周国玲2次被送入潍坊市精神病院，注射大量麻醉药物和一些不明药物，致使中枢神经遭到破坏，精神失常。吕燕飞被四川遂宁市民康医院挂牌精神病院捆绑输液灌食，注射大量不明药物，致使双目失明。齐白石的亲孙女儿著名画家齐炳书1999年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医院，强行打针吃药1年多时，已经白发苍苍，手不停地颤抖，看样子已经不能再作画了。还有大量致死的案例，如32岁山东电脑工程师苏刚，2000年被精神病院注射大量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迫害1个月左右，出院后不久死亡。原宁夏灵武市一小副校长陆洪峰2000年被灵武精神病院强制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有一种德国进口药，一般人吃一片就会昏迷3天，陆洪峰每天被灌食24片，连续50多天后去世。33岁潍坊诸城陶瓷厂职工马艳芳2000年被诸城市精神病医院强行打针吃药，持续2个多月后去世。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洪杰被安徽省第4医院及精神病院摧残7年，导致神志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于2018年离世。还有很多学员被长期和多次关押在精神病院，如南京14所法轮功学员张玉龙，2001年遭劳教迫害后，又被劫持到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关押了12年，导致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河北韩钢集团职工刘勇2001年被关押到保定第6医院及精神病院，也是12年，每天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和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险些丧命。湖北省浠水县国税局洗马镇分局职工郭敏前后被关押在黄冈市康泰精神病医院和浠水县精神病医院超过10年，到民慧网报道时仍然没有放出。上海卢秀丽有20次被关押到普陀区至丹路精神病防治院，被迫服用精神药物近14年。2018年卢秀丽又被关押到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被迫害到丧失记忆，精神出现混乱，于2021年离世。结语，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灭绝性的迫害中，全国的精神病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以执行政治任务为由，将上级的命令凌驾于医学诊断标准之上，助纣为虐，非法关押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施以精神残害。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精神医学伦理的原则，违背了作为世界精神病协会会员必须遵守的夏威夷宣言及马德里宣言，就是连中共自己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也已经触犯。追查国际在调查报告中说，中国当局操控精神病医院，使用精神病治疗手段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是系统的、群体灭绝性的。本组织将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将所有案件追查下去。我们将继续向国际有关机构、媒体随时公布所有参与迫害的医院、医生、相关人员及协助医院的人员，包括公安、受害者的单位、家属的名单，坚决追究其法律责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忠。忠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忠字在字形上是忠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忠，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七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义》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赵诰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
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中。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中，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下中。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下中。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下忠。说到下忠，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结语：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私。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权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